方的星空怎么可思量它多么宽多么大呢？说它有多少尺多少丈算不了，说它有多少里也算不了呀。这个金刚经上是这个两个本子连到一起，一个问一个答，上边念佛是这个复问的，下边念复就是舍利弗那个复，复就是不可以思量，世尊称呼一声就是不可以思量啊，世尊。我那个参考资料上呢，写你慢了一点，写到下边那个包副业和食量包副业是写到这个第五批里去了。其实这个金刚经上这个两个字一问一答，这个包副呢在这个东方虚空这边就见到了，这是第一次见到啊，下边很多这个字。东方虚空各食量包副业是指不可以食量啊，是指那么再叫一声虚不定，南西北方四维上下虚空各思量佛，不也是这？那么这就是顺着中国的文法了，把这个九方合起来说了，南方西方北方四维就是四个角，这个四个角就是东南西南东北西北叫四维，再加个上方下方，这合起来九方，这个九方的虚空可思量佛了，佛也是人，东方的一方的虚空可不可思量，这九方的虚空一样不可思量啊，是人。这第一佛就给他合到这个法上了，须菩提，菩萨无诸相布施啊，其福德一佛如是不可思量，你这个错法性的菩萨，我劝导你叫你行布施，叫你不住相，你带着这个福德啊，等于那个十方虚空不可思量一样一样的，其福德亦复如是，也像那个东方虚空不可思量一样，也像那个九方虚空不可思量一样，是获得这个法上。这个讲到这里呢，这就是要开始这个最初发大乘心的人。实际究竟讲起来呢，你做个福袋之下还是着相，这就是里边说真实的法门里边还带了一劝教。大乘初发心的人呢，他要行布施，他总是想到带个福袋，这个福袋之下啊，一时空不了，空不了福，说你要想带大的福袋，带无量的福袋吗，你应该不着相布施，跟十方虚空不可思量一样。在这个地方，这个金刚经上第一次明问呐，说不着相要离相度生，度众生要离开相，说不着相要无住行施，不要住相而行布施，实际你不要落到偏空那一方面去。这个佛说的很明白吗？你可以带到无量福田，这么落到空了。所以学金刚经的人呢，这个念到下边去了，那个我相无人相无人，这个句子很多，他以为就是空相，结果落个空空洞洞的空，就算他了解的金刚经，不晓得金刚经讲的空是真空，真空其实妙有啊，它不是落于偏空啊，不是落于断灭空啊，这个地方不是很明显吗？能一带到无量福田，怎么落到空啊？啊，这底下代表的解释一下，须菩提，菩萨答应如说教主，教就是佛说的言教，佛说的话语言叫个教。不离眼角，答应如说教主，我怎么样讲你怎么样听，你不是请问云何安住其身心吗？我叫你怎么样子无住相布施，就是安住真心的一个妙方，你要是了解到了究竟的这个道理了， 那你自然会修行了。天天行不是天天不着相，你还刚刚出发心，这个不着相心一时空不干净了，你应该以教奉行。我叫你这么做你就这么做，但应如所教，但应如师尊的言教，你来安住你的真心，住就是安住，安住你的真心，就这么样你做下去，真心决定会安住。不是你安住真心，你跑到山上住山住洞，离开人去安住真心，你那个真心怎么能安得住呢？你没有对着外边的境界磨练吗？你天天跟众生打交道，天天行布施，行布施没有众生，你怎么行布施呢？天天行布施，天天度众生，无财施法施无畏施，那结果不着相，你的真心没有走动，那就是安住真心那个妙方。今天就讲到这里。这么个人，他现在可难现出来了，这就很不容易了。先看这个课文，积善见识复义，潜伏在这个菩萨发心菩萨心里有一种疑惑，要简单做解释，见识复义这课文呢很不好懂。那么再分两课，更义知因生义，先解释因这个物质的形式而生的义。更二，防转生义，要防护住他在转生一个义坏心。这个课文难懂，你必须得看心眼说。心眼说为什么定这个难懂的课文呢？是依着弥勒菩萨集中解释的。弥勒菩萨这样解的：众生有这么个疑惑，这个众生还不是普通人，有发心菩萨。先讲那个第一课的课文，他听说无主行师啊，他潜伏在心里边有个疑惑，不知道，不就期待要解释开。这个布施一法呢，有上施有下施，上施诸佛，下施众生。我们现在呢，对于上施诸佛，不有这个施，都是上供养诸佛，因为供养也就是施。这个地方就是讲这个布施一法，有上施有下施，下施众生我们不住相，这个可以了解，因为众生他是个凡夫，我们一住了众生的相啊，那是个有漏之因，这个不应该。我们上施诸佛呢，上施诸佛，诸佛是无漏之国，我们种这个无漏之因，怎么不能种呢？这就是打这个地方生个意。父就跟他解释，解释你上师诸佛也不要诸相，因为你一诸相啊，你证不到如来法身。那么你说是你要想证得佛国吗？证得佛国是证得法身佛国啊，不是正的那个应化身不过。那么这么样他转生一个疑惑，应化身不过为什么不能？因为应化身呢，它是应机变化出来的，它也是个无常之法，它有生有灭，干到涅槃以后没有了，所以不能住这个应化身的相。那么报身呢，报身父他是
修的无路之心，正的无路之果，这个道生福是常住的啊，为什么也不能住报神父的像呢？不跟他说报神父的像你也不能住，因为报神父他是一座法身现的像，他是为那个十地菩萨的极现出来的，那个像还是虚妄之像。那么这个他再转是个意，那么究竟没有福了，不是没有福，没有那个应化身的那个着想的福，也没有那个报身你着想的那个报身福，但是这个法身福是有的。你能以远离这个应化身的福相，远离报身福的相，一切不执着，你才能证得法身如来。这就是那个课文，你心眼说你一定要看的、啊。你不看呐、啊，那真是太可惜了。没有发现心眼说《金刚经》段落都弄不清爽了，尤其弥勒菩萨那个八十个吉凶更不容易懂了、啊。你要看，那么我就劝诸位嘛，把这个注解给你准备好。你要看心眼说，看心眼说，再看那个参考资料。你不要看其他的注解。什么五十三家住了，什么百家住了，都不灵光。接了半天，你自己也弄不清嘛。尤其是现在出版的这些新出版的这些《金刚经》注解，更是随便说随便讲，他知道多少说多少嘛。他能超过心印说，他能超过心，不会超过。你要听我的话啊，你要相信我的，我是个。我的人，我是个师徒老妈妈，我指导你的路子不会错误嘛。这个庚二方转成一，这个科学再分两科，心一方这个报相可住的一块，报身不相可住的一块，心二方这个究竟没有福的这个一块。讲到这儿的这个五分就完了。这个两个课文我刚才都讲过啊，现在在开始讲这个经文，经文倒好讲，一讲这个课了，你非看这个心眼说你不懂啊。心眼说是一种弥勒菩萨吉凶解释的，如理实见分第五，昭明太子说你一座真如实相之力来见到法身如来，这叫如理实见。须菩提，你宁何叫一声当机者，就是叫我们的，你都注意，在你的心意之下以为怎么样可以身相见如来佛，这是解释第一个一块。上师诸佛就是上供养诸佛，也不能诸相，也不能诸相，那么福是无肉之因，那无肉之果，我们配无肉之因怎么错了呢？你要晓得，你住，你要配无肉之因，想证法身如来，你现在你所住的这个福相是应化身呢、啊？尤其须菩提对着世尊说法的这个福，就是个应化身福。须菩提，在你心意之下以为怎么样，运货就是以为怎么样可以身相见如来佛，身长六金身，相三十二相，如来法身如来，这个我现在我跟你面对面，我就是个佛，但是我是应化身佛，我跟你们说过，我是对小圣说，我就是个佛，我就是个报身佛，我就是个法身佛。对你们大乘说，我是个应化身佛啊！我这个应化身佛也不简单呐、啊，我的身体是长六金身，我的相是三十二种大人相，但是虽然是超过一切凡夫的相好了，可是你就可以以 这个张六金是三世想见到法身如来吗？不也是这不可以身相再见如来。这一问呢，须菩提开悟了。须菩提老早开悟，他是替我们迷，替我们悟，也就是经父这么一问，我们更上一层楼。哦，这个上六金身三世人相应化身，他是有生有灭的无常之相，那这么是法身如来的，不能做这个相吗？我们供养父供养这个应化身父，那你一着相都变成有漏之因吗？哪里是无漏之因呢？这个疑怀已经就给破了。所以经过这一问，须菩提说：“佛爷是个不可以啊，不可以上六金身三世人相再见到这个法身如来啊。”回顾了他自己解释：“我怎么敢这么说呢？如来所说神像，即非神像啊。如来所说的这个神像啊，所说的这个张六金身三世人相，可不是那个法身那个实相。”这个呀，即使消这个问呢、啊，上边神像是张六金身三世人相，下边这个神像法身实相。如来说的那个张六金身三世人相啊，不是那个法身，不是那个实相，即非实相，那怎么能一是如来呢？怎么能见到如来呢？怎么恐怕再转一个生意，那么应化身不可以着相，我着相去供报身父。复告须菩提，凡说有相皆是虚妄，这就推进一层。按这个文字上解释呢，你既然是把这个佛像能给打破了，要知道学佛的人呢、啊，最难破的相就是佛像法相。学佛学法吗？不执着这么学呢，这一执着要想把它破掉很难很难。现在呢，就是先破这个佛像，居然能给破掉了，不执着了。不执着了，有这个不执着佛像，你把它推广开来。要知道一切诸法，世俗世界一切，凡说有相，皆是虚妄。要离一切相，这是按文字上推广开来。按他怀疑上呢，连报身父的相也是虚妄的。你报身父的相，他是在无量劫修这个无漏之因，他修成的功德之本，他是应那个十地菩萨的机，等觉菩萨机实现的，因为那些菩萨他还有无明，没有断尽，他还有想，那报身父就给他下个身，有无量想，想有无量好，好有无量庄严。其实佛说有相皆是虚妄，跟这个十地菩萨慢慢的搞，慢慢搞，搞到等觉，等觉再一搞，搞到成佛，搞到成佛了，父与父没有彼此身相别相见，父与父没有见面。为什么法身没有两个？你看经，看大乘起信论，将来你都要这一句最难懂的。尤其看地藏经，十方诸佛都来了，派遣使者、问心使者，父跟父怎么不见面？你们讲讲话嘛，好容易见个面。众生看见有这么多的父，父与父他只有一个法身，他没有两个相，所以你报身父的相你也不能执着。你一执着还是错误的，这个凡说有相皆是虚妄。那么又生了个意，哎呀，那究竟没有父可得啊？这告诉你，若见诸相非相，即见如来。你能见到诸相非相，非相就是空， 就是那个心经上那个是诸法空相，若见诸相是诸法，即是非相就是空相，是诸法空相就是这一句经，金刚经就是金刚经上是诸法空相那一句。可是金刚经呢，它是讲到空就完了，这个金刚经呢讲到是般若经577卷了，讲到最后了，600卷般若经快讲完了，一定要接着讲法华经了，要给他翻出这个圆角的道理出来了，要真空翻出妙用出来。你能若见诸相非相即见如来，你都见到法身如来了，你不会落到断灭空啊。诸相非相那就是真空，真空不空即是妙用啊，你见到如来见到法身如来即是妙用。所以这个金刚经的经文，你要是能一看懂了研究透彻了，那你心里边真的能得法喜得法乐。佛法你问到了，问到它高深玄妙，高深高到什么样子了？高到那个应化神父你不可以着想，连报神父也不可以思想，高到这里深到这里，玄妙玄妙。若见诸相非相，你把应身空了，报身空了，这个是法身如来显现出来了，你看玄妙不玄妙？真空即是妙用，可妙用不用即是真空。那个看那个心眼说，他举了有三个比喻，这一个如来三个身，请过五角一开梦，那都知道了，应身报身法身如来三个身，这个亲眼所摆这三个附身做一个比喻，这个法身等于个水，报身等于水上起的光，应化身呢等于光中现的影子。那么你一执着应化身呢，你去把那个水中光明现出来一个影子，你把它当成一个真实的了，把它当成真实的，你一定要掉到水里淹死。你没有看见光，也没有看见水嘛，你仅看见个影子嘛，要把那个影子要把它透过了，那个影子不是真实的，那影化身是影凡夫而成自己实现的。那么水上的光是真实的，光是报身，你没有看见水，你执着光了，你要晓得那个报身是应十地菩萨的机，应等觉菩萨的机现出来的。水上的光它是打水上现出来的，你得透过的光那一层的道理，你才见到水了。若见诸相非相，把那个光中现的影子诸相非相，把那个水上现的光诸相非相都透过了，哎，看见水了，这才即见如来，他都见到法身如来。见到法身如来呢，要晓得啊，并不要离开光离开影子另外受水啊，就在那个现影子的时候，现光的时候，可正是水。就是你懂得这个道理了，报身父也就是法身，应化身父也就是法身。你要懂得这个道理呢，一切法皆是佛法。这个下边金刚经会讲到这里，一切法都是佛法。化身不是佛法，你知道个报身也不是佛法，因为你执着的都是虚妄之法。凡说有相，皆是虚妄。佛法难学就在这儿了，可你懂得这个道理了，千经万论一个理，没有两个理，两个理还叫真理吗？啊，这一部经说这个样子个理，那不叫，那还叫真理吗？千经万论都说的这一个理，你把这一部金刚经一经通，再经经通，步步经你都通了。 金刚经你不好好听，将来要讲起心论你还是听不懂，再讲圆觉经你还听不懂，那楞严经你听了半天也就冤枉比你。楞严经讲了什么道理呢？集一切法，立一切相，不就是这一段的道理吗？集这一切法，立了这一切法的相，你不要说执着，那就是一切法，不是法身。你集一切法，立一切相，一切法都变成法身立体，它法身变一切处嘛，哪一法不是法身？所以你要懂得了佛法呢，一切法都是佛法。你不懂佛法呢，不懂佛法，应化身是虚妄之法，报身是虚妄之法。所以你不用功，你去取坏造业，将来堕落三恶道，那还不冤枉？他不用功啊，用功不了解佛法，你天天在那儿拜佛。天天在那念金刚经，不了解这个道理，不了解这个道理，结果得不到真实的利益，那才冤枉。不贪命，不贪利，天天拜佛，天天念金刚经，结果不了解。你拜那个佛什么佛、哦、你拜那个佛不是木头雕刻的佛吗？不是泥巴塑的个佛吗？那个佛是法身如来啊，你天天拜他干什么东西了？你念的金刚经念的什么经啊？金刚经白纸印的黑纸，你天天念他干什么吗？那么这么样一说，你这个心里没有地方过了。那么你说木雕的佛不拜，我上哪拜个法身佛吗？这就要你透过这个你说木雕这个像，你不要执着，乃至于释迦佛生在印度，对着须菩提说法，当面问他，你可以我这个上六金身三世一样见到法身如来吗？须菩提就悟到这儿了，不可以。你可以一直白纸黑字念到金刚经，懂得金刚经吗？不可以。白纸黑字是个生灭法吗？可是你要是懂得这个道理呢，一切法都是佛法。白纸黑字印的金刚经，金刚经就是文殊般若，金刚经的文殊般若能以出生一切诸佛。我怎么不念呢？你天天念，你要懂得这个道理，你念金刚经，那个利益带的大了，那不可以同日而语啊。那么一切法都是佛法，你说木雕的佛像不是佛吗？不是佛的法身，法身偏一切处，还不偏到那个泥塑的佛像上，不偏到木头刻的佛像上吗？法身还缺了一块吗？你懂得这个道理了，你摆那个泥塑的佛也就是法身佛，你摆那个木头刻的佛也就是法身佛。这就是若见诸相非相的话，你见到如来的，见到法身如来的，这个道理不是很容易了解吗？那讲起来玄奥可真玄，真奥啊！真空不空，即是妙有；妙有不有，即是真空。就在这个地方讲了、啊，诸相非相就是真空。可是真空不是断灭空，不是没有了，他因为他给见到法身如来嘛，这么断灭没有了。法身如来不是报身如来，不是应身如来，报身应身都是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之法。这是法身如来叫做妙有啊，妙有不有，就是真空，就是那个诸相非相。你在哪里去见到法身如来？就在那个诸相非相那个地方见到，不是离开一切相另外去见到法身如来。所以集一切法，立一切相，立一切相，集一切法，这个样子你都见到法身如来了。懂得这个道理呢，那你 在用功跟你不懂得的用功不可同日而语。